想象一下，那个能为你提供终极庇护，就像暴风里那种极其坚固堡垒的神。
嗯，就是绝对的避风港那种感觉。
对，但同时呢，这位神也是带来毁灭性烈火的神，这听起来其实是个完全自相矛盾的悖论，对吧？
确实非常矛盾。一位神怎么可能既是绝对安全的避风港，同时又是能吞噬一切的烈焰呢？这逻辑上好像说不通。
没错，所以欢迎你加入我们今天的本次深度探讨。今天咱们要彻底深入以赛亚书的第四和第五章。
嗯，这两章古老文本真的非常震撼，里面藏着一种特别绝妙的文学结构，学术上叫交替。
也就是在绝望的审判和那种特别刺眼的希望之间来回的切换。
没错，就是来回跳跃。所以我们今天的目标就是把这些古老隐喻的外衣给剥开。
好的，让我们来拆解一下，看看这里的希望、烈火，还有那个令人心碎的葡萄园，到底是怎么直接映射到我们现代人的生活里的？
这种文本里的张力确实让人挺不安的。不过，咱们在审视这段历史之前，得先明白当时的人是怎么看待历史的。
那个年代的人，时间观念跟我们不一样吧？
对，在古代以色列，特别是从士师时代到他们被掳，再到回归这漫长的岁月里，历史在他们眼里一直是个巨大的循环。
就是那种士师循环。
是的，这个模式惊人的一致。一开始大家都蒙受祝福，生活富足，然后呢，就在安逸里变得麻木了，
忘记了神，开始去拜周围文化里的各种偶像。
对对对，紧接着失去了保护，敌人就打进来了，大家陷入极度的痛苦。
然后在绝望里大声呼求，神就再次介入，施行拯救，最后重新蒙福。听起来简直是个完美的圆形轨迹，周而复始。
表面上看是个圆。但其实，如果你仔细看它的轨迹，它根本不是在一个平面上打转的，
那是什么？
它是一个不断向下的，螺旋。每一次经历这个循环，情况都比上一次更糟，整个社会的道德底线在不断往下掉。
哇，这种向下的螺旋听起来很让人绝望啊。
确实，这就引出了以赛亚书第四章里一个特别关键的转折。尽管人类在不断坠向深渊，但这本古文其实在探讨重新开始。
我在资料里看到第四章第二节，文本抛出了一个极其光明的承诺，提到了耶和华的苗裔和地发生了美果。
对，这两个才特别有意思。
我看翻译和解释上好像有分歧，一方面，后来的耶利米书里，苗裔明显是指向一个弥赛亚，一个拯救者。
是的，属灵层面的。但另一方面呢？希伯来诗歌特别喜欢用平行体这头修辞。
也就是说，如果前半句是隐喻的苗裔，后半句的地发生的美果，很可能是在预言字面意义上的丰收。
没错，在经历即将到来的绝对荒芜之后，这片土地会迎来奇迹般的物质丰收。
这让我想起咱们现在，试图修复一台出故障的电脑，有时候系统崩溃了。你不能只做个简单的软件更新。
对，软件更新没用，因为病毒还在。
没错，那就像是他们那个治标不治本的历史循环。你真正需要的是一次彻底的恢复出厂设置。
只有把一切抹平，才能真正重新开始。
但我有个问题，在当时的语境里，这个恢复出厂设置到底长什么样？肯定不是按个按钮那么简单吧？
绝对不是。它需要一种极其爆裂的力量，也就是烈火的洗礼。要达到真正的重新开始，必须触及一个核心概念，神圣。
神圣这个词，在古代异教环境里，好像只是意味着与众不同，对吧？
对，仅仅是被隔离出来，完全没有道德含义。当时那些要求把活生生的婴儿献祭给他们的残暴神明，也被认为是神圣的。
天哪，但耶和华的神圣完全不是这样。
完全颠覆了，他的神圣是有强烈道德属性的，他要求的不是你搞点仪式上的区分，而是要求你的品格发生彻底的翻转，
也就是从内而外的改变。那怎么能实现这种翻转呢？
这就用到了文本里那个极具压迫感的词，审判的灵和焚烧的灵。
希伯来语里叫 ruach， 对吧？既是风，也是气息，也是灵。
对 ruach， 但这绝对不是温柔的给你洒几滴圣水。这是一场席卷大地的风暴，
要烧尽生命里所有的杂质，所以希望根本不在于逃避审判。
没错， 审判是逃避不了的，真正的希望在于通过这场审判，在烈火里被洗净，只有经历了这场烈火，神才会提供那种终极的庇护。
这让人联想到出埃及记里那个日间的云柱和夜间的火柱。
对，后来人们用 Shekinah 这个词来形容这种神同在的荣耀和庇护。
说到这种庇护，历史学家约翰·奥斯瓦尔特博士分享过他年轻时的个人意识，特别生动。
啊，那两次濒死体验是吧？
对，一次是他十几岁的时候，极其鲁莽地去飙车，车子在山丘上直接腾空飞起来了。
天哪，当时车里可是有五个男人啊，差点就全没命了。
没错，还有一次他在加州的沙漠公路上，为了躲避一辆突然出现的半挂卡车，
直接冲出公路，车子剧烈翻滚了好几圈，
结果他居然奇迹般的生还了。赶到现场的公路巡警看着那堆废铁开玩笑说，上帝刚才肯定没坐在你们的后座上。
哈哈，这里最引人入胜的是，这揭示了一个很严密的逻辑顺序。很多人想要上帝的这种庇护，想要云柱火柱的安全感，
但是呢，他们平时却过着极其糟糕的生活。
对，所以以赛亚借用那阵烈火风暴，其实是在说，没有烈火的洁净，就不会有真正的庇护。
这个条件太关键了，条件必须先于使命。让你被保护是为了向世界展示神的神圣，而不是仅仅让你自己觉得爽。
没错，但真正有趣的地方在这里，刚才我们还在聊充满希望的庇护所，下一秒先知没有任何过渡，突然就把我们拉回了残酷的现实，
啪的一下直接切到了第五章。
对，告诉你为什么神非要降下那场毁灭性的烈火不可，这直接把我们带入了那首极其著名的《葡萄园之歌》。
这首歌的情感浓度极其惊人，在古代近东神话里，神明通常都是高高在上，冷冰冰的，
但在这儿先知感受到了神的共情，
充满激情，甚至带着一种神圣的嫉妒，想要给子民最好的，但他们就是不听。
对，先知唱着唱着，他的身份就跟神融为一体了，人称代词直接从我亲爱的变成了我。
如果还原当时犹大地区的农业现实，这种痛心感就更强了，那里根本不是什么肥沃的平原吧，
就是一堆石头山，除了种葡萄几乎什么都种不了，
所以前三年极其辛苦，
极度辛苦，你要徒手清理石头，建围墙，修高高的守望塔，还得在坚硬的石头上凿出鸭脚吃，
倾注了全部心血，结果呢，结出的是极其苦涩甚至发臭的野葡萄。
先知这招是一个极其致命的羞耻陷阱，就好比当年拿单去质问大卫一样，
简直就像一部精心设计的悬疑电影，比如搏击俱乐部啊，或者第六感。
哈哈，对，观众坐在台下跟着先知一起当陪审团，义愤填膺地大喊毁掉那个葡萄园，
然后就在最后一秒灯光大亮，剧情猛然翻转，先知的指尖直接指向台下的听众说，
你们就是这个葡萄园。
哇，这就让人脊背发凉了。而且原文里这里有一个特别绝妙但也极其悲伤的希伯来语文字游戏。
没错，神指王在葡萄园里看到公平，也就是 Mishpat，
但他看到的却是流血，发音是 Mishpach。
神指王看到公义此达卡，
却听到了受害者绝望的呼号 Zaka，
仅仅一个音节之差，现实却是天壤之别。
既然听众，也就是我们人类自己，就是这个葡萄园，那这些苦涩的野葡萄究竟代表了什么具体的罪行呢？
文本里连续用了五个祸灾来列举这些野葡萄，不过咱们得先明确一下，祸灾这个词在当时的情感色彩，
在现代英语或者咱们现在的语境里听起来像是幸灾乐祸的诅咒，对吧？
对，但在古希伯来语里，它代表的是一种极度的悲伤与遗憾，它是带着眼泪的呼喊，意思是哎，怎么会变成这样。
那第一颗野葡萄是什么？
是贪婪，无止境的垂涎，保罗后来把这称之为偶像崇拜，
永远觉得别人拥有的更好，有了贪婪自然就结出了第二颗野葡萄，自我放纵。
对，完全沉溺在享乐里，接下来第三颗野葡萄性子就变了，变得极度傲慢，
陷入罪的网罗，甚至公开嘲弄神。我记得文本里说，人们用套车绳子拉着罪孽，挑衅说让他快点行动吧，看看他能干嘛。
这个画面感极强。说到挑衅神，历史上那个 Robert Ingersoll 的故事特别典型。
那个19世纪的无神论演说家。
对，他经常在剧院舞台上直接咒骂神。有一次，他拿出一块怀表说，如果真的有神，我给你一分钟，当场把我击杀。
天哪，结果肯定是什么都没发生，对吧？
全场死寂了一分钟，然后他得意洋洋地宣称神不存在。
但我记得资料里说，后来在他妹妹的葬礼上，
没错，他彻底崩溃了，扑在棺材上绝望地喊叫，因为当你把生命中所有的光都剔除后，剩下的只有无尽的黑暗。
这就是虚无。那为了掩盖这种良心上的不安，他们是不是就走向了第四颗野葡萄？
完全正确，蓄意颠倒道德秩序。他们称恶为善，称善为恶，称暗为光。
这里有个很尖锐的问题，你看这个递进关系，从贪婪、享乐，最后演变成整个社会道德体系的颠倒。
这是一种认知失调的自我保护机制。
就是说，当我们为了证明自己的私欲是合理的，最终必然会去重写整个道德法则。这听起来和咱们今天的新闻头条简直惊人的相似啊。
确实如此。当然，我们在这里保持中立，只是探讨原始文本揭示的人性规律。
对，只是分析文本，然后这必然导向了第五颗野葡萄，腐败的领导层。
整个系统都烂透了。把喝醉当成英雄事迹，为了收受贿赂，竟然让有罪的人脱罪。
当整个社会的道德秩序被颠倒，领导层腐败透顶时，必然的结果是什么？
这就引出了文本里一个关键的转折词，因此。
这是一个世经原则，对吧？当你看到因此时，
就要问问他是为了什么而在哪里的。它预示着不可逃避的因果关系。
结果就是毁灭与流放。人们因为缺乏对神那种亲身的认知，最终土地变成废墟，富人的豪宅被羊群啃食。
神必须通过公义来展现他的神圣，也就是无论代价多大，都要把颠倒的世界翻转回来。
在当时的历史背景下，神用的工具是亚述帝国，对吧？公元前745年之后再次崛起的那个怪物。
是的，在提格拉特帕拉沙尔三世的带领下，亚述军队根本不像人，像一台不可阻挡的机器，
就像一辆底盘超高的大泰拉卡车，碾碎一切。
神作为历史的主宰，只需要吹一声哨子，就换来了这群野兽。
军队不知疲倦，箭矢锐利，马蹄如碎石，咆哮如狮子。神亲手撤去了葡萄园的篱笆，
放进了野兽。当人们拒绝了光的源头，向大地望去，只有无尽的黑暗与苦难。
但如果我们把这个和更宏大的图景联系起来看，历史不是随机的。即便最可怕的军事帝国，也是神用来唤醒和洁净他子民的工具。
没错，这就是那场痛苦的恢复出厂设置。
让我们来总结一下今天的深度探讨。我们经历了一场从神圣的庇护所跌落到令人心碎的葡萄园，最后听到亚述战车轰鸣的历史之旅。
最深刻的见解其实是，上帝的烈火审判根本不是最终目的，它是为了洗净废墟，带来真正的恢复。
这不仅仅是古代以色列的历史，更是咱们人性的镜像。当你切断与光源的联系时，剩下的真的只有黑暗。
完全同意。
在节目最后，我想抛给正在收听的你一个基于今天文本的思考题。想象一下，如果你的生活就是那个被精心照亮的葡萄园，
上帝已经为你清除了石块，种下了最好的葡萄树，
对，给了你无尽的耐心和资源。现在当你审视自己当下的生活时，在这个看似完美的土壤里，你究竟在结出什么样的果实？
是滋养他人生命的甜蜜果实，还是苦涩的野葡萄？
带着这个问题去审视你接下来的一周吧。感谢你的收听，我们下次再见。
下次见。